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对，我们再一次在主日清晨，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主日的题目，我们一起来思考，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主题是迈向成熟。那我们每个人属灵的生命啊，在这历练，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碰上各样各样的事情。今天的题目，受困的保罗。但是我们主要并不是讲保罗有多惨，就好像刚刚我们一下子乍看那段的经文里面，哇，保罗好像受了这么多的这个劳苦。但是我们主要用这段的经文要看到，其实答案在后面，刚刚大家也读过了，因为他心里面有个东西，是你我，其实在我们现今的阶段，我们信主之后也都有的。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其实在最前面的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的这段的经文里面，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受到假使徒的影响，然后他们对待假使徒，你会发现教会好像因为他们受了影响之后，他们觉得保罗你好像也不拿人家的奉献给你，你宁愿自己做工支帐篷，你好像看不起我们那种感觉。因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你有一个 sponsor， 那是需要怎么样？你愿意接受，代表你有一个赞助人，那是你的这个价值可以高一点。那同样，你接受捐助，你要听这个捐助人的一些的方式，但保罗宁愿不愿受这些束缚，他要传的是福音。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用这些来比较他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下，保罗说不得不，他说那暂且宽恕我的愚昧，我也跟他们一样好了，如果你们真要用这些来比，我也拿出来跟你们讲。是在这种情况当中，他讲到这段他自己的经历。那这段的经历是一个真实的，因为这是在基本上都是在他传道的时间里面所发生的。那我们就先从保罗他的生平我们有一些时间稍微简单的看一下，他原来的名字叫做扫罗，他原来的名字叫扫罗，那可能大家对他很熟悉。会是在从《使徒行传》的一个记载，《使徒行传》讲到保罗这位扫罗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他是迫害教会，迫害那些跟随耶稣的，他那个跟随那个耶稣那个教派的，那时候当时的犹太人这样来称呼。所以扫罗是一个逼迫的，然后他本身是一个在耶路撒冷接受撒玛利亚的教导所以他接受是法利赛人的一个教育。那当然你会发现他对他们的经文的熟悉对他自己犹太传统的熟悉，那你可以从他在引用的一些经文了解当中可以看到他不是没有学问的他不是没有学问。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就是在逼迫教会的过程里面，在大马色路上被主光照了，他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之后，他的生命的改变那当然这些都不是一夜之间。你会发现他后来又回到大树去，又隔了好久一段时间，才那个巴拉巴又把他找回到安提亚的安提亚这边来，所以他成为早期教会的一个宣教士，到处去，特别在小亚细亚这一带后来很多时候就称呼他为保罗他是一个，我们刚才讲到，是一个以支帐篷为业的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那你会发现他在在传道过程里面很多次的就是被打被监禁那当然新约书信里面你也发现，新约书信基本上 有27卷书，当中有13卷是保罗的书信。那在最后可能就在罗马殉道了，在罗马殉道。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保罗到底面对了哪些困境。那在我们进入之前，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主，我们渴望的是从这些圣经当中所显明的，因为主你拣选人，你也差派人，特别在这位弟兄的身上，主我们可以看见的，主他怎么样在他生命当中对于所认识的耶稣，对于所耶稣所成就的福音的大功，他怎么的体会，以致他在许多的困境当中，主我们看到的他并不是逃离，而是他实实在在按主你自己的托付，主他也同样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你吩咐你的门徒要背上十字架舍己来跟从你。主，在现今的世代，我们也同样，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思考的许许多多的方法，我们用的许许多多的方式，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方式将我们带离，以致我们不愿走上跟随主的道路。今天我们恳求主，同样让你的话借着你在保罗身上的作为也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让我们也同样当我们面临这些处境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也能够坚固。愿主的话在众人心中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面对哪些困境，如果我们以他这里所提到的这些的话语，然后我们也根据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你会发现他好像所到的每一处都有一个共同的情况，就是总是要好像要逃呵呵那种感觉啊。你会发现在大马士革的时候他遇见了主，但是他回到经文当中，回到圣经的文本里面，使徒行传九章记载他在那里也开始传道，跟当地的犹太人有一些的这种传讲，但是犹太人的回应是什么？你会发现记载犹太人密谋要杀害他然后他的门徒就把他从墙上坠下，让他逃离大马士革。那你又发现好像在他往后有机会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要跟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有一些交往，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还是躲着他，因为他的名声，大家知道他的名声就是逼迫教会，但是他不知道保罗已经在这当中已经被主来光照，所以因为怀疑他而害怕。后来是巴拿巴，我们刚才讲到也同样将保罗介绍给使徒来认识，但是后来同样因为犹太人也设法想要杀他，他就又逃开了，最后回到大树去。那在大树之后，他被巴拿巴找到哪里？找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个教会开始，教会就差派他出去做宣教的工作，因为他自己也曾经讲过，他是领受在外邦人当中来传福音。所以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他的苦难在那里。他不论他去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谢谢，到以哥念去，到路斯德去，你都会发现 他好像是被追着打的那种感觉，一路上从这里，然后有人反对他的，要打他的，然后就他又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情况，从比西底的安提亚第一次宣教旅程的这些站里面，你会发现在以哥念也是，然后在路斯德也同样。一直被从安提亚来的，我这里讲的是比西底，不是叙利亚的安提亚。从比西底安提亚跟以哥念来的人煽动民众，用石头要来打他，把他拖出城外，但是都没有成功。那在第二次宣教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这同样在《使徒行传》在16章以后所记载的。他在腓立比进到马其顿省的时候，在腓立比被打入狱，在帖撒罗尼迦，你又发现又是有人煽动来攻击他，他又逃往哪里？又逃往比利亚，然后最后去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同样他也是要被送到审判台前，但是被释放出来。然后在第三次旅程，他宣道旅程当中，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掀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骚乱。保罗的同伴被抓了，然后同样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所以我们在这当中你会看到，在从一开始他认识主，在大马士革，然后开始他的宣教这样的一个生涯之后，他同样到每一个地方都碰到这些苦难。我不知道各位，如果你放在保罗的这个鞋上面来讲，你自己从这个立场，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下次不干了，我下次不做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就放弃了。但是你很明显，你看到保罗不止在这三次的宣道历程当中碰到这些事情，他甚至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回到耶路撒冷三次结束之后，他在耶路撒冷被捕了，被逮捕了，然后同样犹太人密谋要害他，但千夫长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他宁愿他说他要上诉，他要跟罗马皇帝上诉，所以在那里等候。然后在往罗马的行程当中，他也经历到许多的危险。刚才提到了有这种在海里的海中的危险那当然在出去宣道的过程里面，你就会看到旷野的危险，我们讲到外邦人的危险，有同族的危险，对不对？这些都是在他的处境里面，各位有机会可以从《使徒行传》去体会，就保罗的那种处境，不单单只是我们看过，我们觉得他真是苦啊，而是你放到一个他的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是我，我到底我会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脱离这些，最好不要有这些。我最好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要有海中的危险，不要有旷野的危险。但是保罗没有让这些困境把它拦住。而这些困境的起因，你会发现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以哥林多后书为一个例子，你看到它的内容当中，你会发现他为什么会被好像被追着打，是因为他的品性不好吗？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所做的引起人家的厌恶，但引起厌恶的是什么事？你会发现因为这些的起因是因为 他所传讲的内容，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福音的缘故，保罗的许多苦难都是直接因为他勇敢的传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他身上他所领受那福音，也差派他，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所引起的。因为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宣讲，在一个迷信的时代，在一个偶像崇拜的时代，在一个反对基督信仰的势力当中，这样的敌意迫害，不是因为他本身做错了什么，而是这内容引起人家对他的敌意，对他的迫害。所以保罗他说他在各地宣扬福音，招致了许多人的强烈反对。我到那你们去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是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提到。因着内容所引起的这些敌对势力，特别来自他自己的同胞的逼迫，所以我们看到当被犹太人打了，打了五次，每次40下减去一下，按着犹太人的律法的规矩，《生命经》里面记载，每次减去一下，一方面要受惩罚，一方面又怕还打了过重，把他打死，所以他们的律法上有这样的规定。但你会发现，这就是在他自己的同胞的手下，他被打了，也有外邦人的逼迫。我们刚才讲到，在以弗所，因为银匠迪米丢煽动，他说：“我保罗所传的这些，到时候我们就没有生意了。为什么没有人要去拜迪这个雅迪米的女神呢？”引起了骚动。那当然，他在这过程，他也碰到在教会本身里面所碰到假弟兄的危险，也就是冒名假使徒，表面上说是耶稣的跟随者，但是行为上却是违背了福音，而这对保罗的工作也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最后里面，他有提到假弟兄的危险，这些会形成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这个群体里面，会产生内部的矛盾。我们刚才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大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怎么有一段时间怎么看待保罗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素有引起。那自己他本身也有碰到属灵上的征战，你会发现保罗他描述他有过那种好像跟神很亲密的关系，有三重天的那种经历，但是他那种经历，神却在他身上放下了一个什么，放下一根刺，不管是肉体的或者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有一根刺在那里，他三次求主能够挪走，但是神给他说，神的恩典够他用。所以他怎么看这件事情？他说，让他不会太怎么样，太自大、自高自大，因为他知道有些很跟上帝、跟耶稣有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显得好像他属灵方面会显出了骄傲，而这是一个属灵上的试探。因为他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更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这是他自己在保罗身上，你会发现，我们看到他有一种属灵上的成熟。他不是说这件事情妨碍到他了，他接受了，然后他用上帝的恩典来看待 我们希望最好是不要有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好不要有这些的难处出现。同样保罗也遇到自然灾害，我们看到他在海上这些的危险，遇到船难，同样有人为的这些的种种的困难，有饥饿，有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所受的逼迫，这些的起因主要因着他所传的内容，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所以引起这些内容所引起的敌对的势力的逼迫，然后同样有对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断章取义，以致你发现有假使徒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保罗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他会严厉的制止，他会明说出来，而他自己本身也有身体上的软弱，内在外在都有。我不希望我们读完这段圣经能够朝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帮助我们。如果你认为福音是要给你单单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一个福音，就是能够帮你在各方面成就的顺利的顺风顺水的，可能你心里面会大打折扣。因为圣经很明确的记载保罗所经历的事，因为他所传的缘故，所以他经历了这些的苦难。但是保罗经历这些苦难，他到底是怎么面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受困的保罗，不是只是看着表面这一段，而是受困的保罗到底怎么回应这些困境。如果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他如何能够反照出他怎么效法他所领受的福音，他怎么效法这位他在福音当中所宣讲的耶稣。你会发现他在不论在大马士革，你会发现他体现了他没有因为犹太人的追杀放弃信仰，刚信主没有多久，然后他宣讲的时候就被怎么样，被追杀了，他没有放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之后，因为一个祷告没有应允，我们可能就想放弃了。你会发现在耶路撒冷遭犹太人排挤的时候，他怎么效法耶稣？耶稣自己在自己的家乡也遭到被人拒绝，在拿撒勒的时候，但是耶稣有没有停在那我就不去了，我自己的拿撒勒同胞都不接纳我，你发现耶稣继续的传道，在宣教的过程里面，你发现保罗所经历的，你也可以在基督的身上经历到。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经历了鞭打羞辱，但是他仍然怎么样，让神的旨意成全在他的身上。被罗马兵丁在比拉多手下被鞭打了，被耻笑，用荆棘的冠冕在他头上。耶稣在苦难中仍然往前，耶稣也在受难当中借着祷告为那些迫害他人祈求赦免。所以你发现保罗在第二次宣教过程，在腓立比被带进了监狱里面，但是你发现使徒行传所记载，他们在监狱里面夜间在歌唱，以致他带领了那位狱卒信了主。 这样的一个经历，并没有停止他宣讲福音。甚至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时候，他在跟比拉多跟大祭司之间的应对里面也显出了平静。这是耶稣在那种情况所展现的。保罗同样在耶路撒冷被捕之后，他用智慧也显出勇气来为自己所做的来辩护，他显出对上帝旨意的一个顺服。我们简单看了这些保罗对处境的回应，我们知道这似乎可以从保罗身上我们看到，他不单只是讲说，在书信里面讲说你们要效法基督，而是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他显出了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不论面对逼迫、被关、被囚禁，还是生命的危险，你发现保罗呈现出他对基督的忠诚、效法，如同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你也会发现是同样的。耶稣的祷告是让父的旨意能够成就。保罗的身上，他也希望神托付他的，借着耶稣托付他的，他能够忠于这位耶稣基督，来履行自己的使命。而这里面，我们可以再往里面再深一层来体会，到底保罗对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受，以致他能够在这些回应当中这样的行出来。保罗对福音到底是怎么样的体会？他的生命实实在在因着福音有了深刻的转变。他了解到福音是神的大能。你会发现他在罗马书里面曾经这样的表述过，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如果他以福音为耻，可能在这些的早期的阶段，或者是某一个阶段里面，他可能已经就停下来的。然后每次我传这些，怎么都碰到这种逼迫、威胁，因为他知道这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能力，在他生命当中，他知道确实改变了他，确实改变了他，改变了他怎么看待人，改变了他怎么看待他自己。在犹太背景里面，旧约所宣讲的那位弥赛亚，原来呢，他真正认清的，原来在他的传统背景当中所一直宣讲的弥赛亚要到来，是在基督的身上成就。而神的旨意在这里面成就这件事情，也就是上帝的拯救作为，要借着福音当中，要使人能够改变。从一个以自己为中心来改变成为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而你同样也会发现在这福音里面的一个核心是基督的复活和基督的拯救。因为这是整个福音的核心。保罗他对福音内容的一个体会，他讲到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保罗不断宣讲的一个信息。他讲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而人借着这样的上帝的拯救可以得到救赎。 各位可以知道，在十字架当中，我们知道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大概很多人会对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最直觉的，也同样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了。但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件事情，不单单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它涵盖了许许多多的面向。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它涵盖许多面向，因为罪的面向有许多，而耶稣要借着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你就会发现原来耶稣的死成为我们的替代，因为罪会带人进入死亡，而我们因为认识了耶稣，他替代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至于进入死亡。他的义归算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我们的罪他承担了。那同样你会发现，不单只是一个替代，你会发现他也同样在上帝面前，因为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使上帝的愤怒被摆在一旁，以致上帝的愤怒不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我们是罪有应得的，上帝是公义的，但是却借着在十字架上耶稣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挽回的方式，让上帝的愤怒不至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样，罪有束缚的力量，有缠裹，有牵制人的力量，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同样破除了罪，以致除罪这件事情，我们的罪不再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的瑕疵力，会干扰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已经得了洁净，在十字架当中所发生的，也同样带来的和解，人与上帝之间建立了关系。你也会发现，在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当中，他自己成为一个祭牲，成为一个祭物，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每次圣餐领用的时候，使我们能够领受到耶稣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的。因为在利未记当中记载的，当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也同样借着所献的祭，我们得了圣洁，但是我们也同样借着这平安祭里面分享了上耶稣的作为。当这福音，保罗对福音的领受体会，他看到耶稣在这当中，基督的死跟复活是他的体会。他同样，他了解到基督的死跟复活并不是一个单单只是在他身外的事情。基督与基督的同死同复活，也同样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很深刻的体会到自己与基督同死同复活那种生命的转变。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提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样的生命的观点使保罗不断地宣讲福音，并且挑战鼓励 门徒们能够过更新的生活，基督的同死同活这件事情。保罗把他全盘都拿下来，保罗没有说我只要基督的复活就好了，基督的受死这件事情我可以选择，不，那是一个 package。因为保罗自己对福音这种深刻的体会，所以他碰见这些的难处的时候，他没有被困住，做难的时候他没有失望。而我们所说的就是刚刚在第四节第四章七到十节里面讲到，虽然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段的经文是在十一章之前，但是保罗整个的阐述在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为什么他在碰见这些情况的时候他能够继续的往前，因为他说有一个宝贝在他里面，这个宝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他对那福音深深的体会。特别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会发现耶稣的死跟耶稣的生是同样在一起的，这个宝贝不是只有一个，是一体的。所以保罗在这当中因着这些体会，让他能够面对这些苦境的时候，他能够继续勇往的向前。这福音是可以改变生命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或许我们会停在一小块，就如我们刚刚所说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或许我们很强调的一个层面而已，以致忘记了其他的层面。我们对罪得赦免我们很看重，没有错，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因为在耶稣的死当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量，我们罪得了赦免。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保罗要用福音来更新，因为他自己也晓得单单罪得赦免并没有办法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只有生命被改变，你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生命改变跟耶稣基督相同相似，或者是朝那个目标有主的形象，才可以来荣耀上帝。当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里面，他跟父求什么？他说：“神，求你荣耀我，以致我可以荣耀你。”这段话并不是前面乍看之下说：“哦，你给我一些聚光灯。”不，他那个含义是在讲：“神啊，你让我能够来反应你，以致这样的反应可以荣耀你。”在保罗生命当中，他知道福音可以让我们在这当中显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所以单单罪得赦免不会彰显到上帝极大的荣耀，而是生命的改变你会彰显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单只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让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已经被称义了，没有错，这是肯定的。但是 耶稣的福音是进一步把我们人的生命改变到可以怎么样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你被造原是如此。这宝贝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有生，有耶稣的生，有耶稣的死，但是你需要有耶稣的死，你才能够有耶稣的经历到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复活。当保罗知道这是一个转化生命的福音，他对福音的这样的认识呈现在他不单他所表达的信息，也呈现在他的生命。一人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得以活过来，而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跟一群人同盟救赎人能够成为一个合一圣洁的群体。今天我们或许看到保罗，但是你会发现在其他的门徒身上你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他们也效法耶稣基督。彼得、雅各、史提凡、约翰所爱的耶稣所爱的门徒腓力，这些人都同样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彰显出他们所领受的，他们曾经跟随的这位主的生命。所以当保罗面对苦难，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并没有说我要想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至少在一开始他并没有试图解决他所处的一种情况环境，而是怎么样让福音把他坚固在基督里面，寻求上帝的引领。他借着祷告寻求圣灵在这当中的带路，他没有一开始就要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也是，我们会碰见同样的困境，但是我们寻求的第一个方向是什么？我怎么解决这个？我现在人际关系很不好，我用什么方式来避免或者是来解决这个？以致当这一次两次你没有答案，你试了这些好像没有果效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信仰好像没有效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快我们或许就会进入一个，那我信的到底对不对啊？那我信这个做什么？但是在保罗身上你会发现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要解决各样他所碰到的难处，而是让他自己能够持守在基督里面。你有发现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词很熟悉，对不对？你要坚定，你要持守，你要抵挡，因为在你有解决办法之前，在你上帝给你开路之前，你不是离开基督，而是住在基督里，待在基督里。没有错，会有挑战，会有难过，会有压力，但是我们的主不是邀请我们到他面前来祷告吗？我们的主不是跟我们立定的约定吗？诗歌里面不是不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寻找的是这种不改变的，我们寻找有什么约定是不改变的吗？但是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寻找一个我们可以解决的方式，甚至我们都宁愿脱离信仰，或者是至少在这当中我们让他摇摆了。保罗很显然在他所经历的这些的境况当中， 他让自己仍然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他在患难中仍然有喜乐，然后他靠着圣灵的力量可以胜过，以致他能够怎么样，能够臣服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继续怎么样向前，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寻求上帝的智慧跟带领。或许这一段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因为太多时候我们跟保持坚定的信心相比，我们更愿意寻求那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心常常没有让上帝跟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立定的约，以致我们的心可以臣服下来，以顺服来回应。我们急着在这当中或许跳脚，或许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承受的不必要的这种难处。我们看到保罗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因为他一次又一次让福音的大能在他生命当中来带领他，艰辛存心坚忍来等候，也依靠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完这段保罗他的处境、他的故事、他生命中的体会之后，我不知道当你面对困难、困境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我顶不住了怎么办？在你想解决、做什么之前，那我们彼此相劝，你要持守在基督里面。希伯来书最近所查的也是，让我们彼此能够相劝、相顾，激励爱心，让我们那爱主的心不会失去。因为失去，你不要讲爱人，没有爱神的心，我们很难。不要寻找解决的方式在先，先寻找你怎么样让你自己在基督里不会流失。你有肢体，你有这位主，而这位主也带下很多的肢体在我们周遭。定义留在主里面，寻求肢体的带导，寻求彼此的相顾，彼此的体会，思考怎么样帮助彼此。每个人都有挣扎，每个人都有难处，但是当你看的时候，你的心里面那种爱会生出来。而在这过程，继续你在主里面该有的回应，所以不要停止，不要停止跟弟兄姐妹的聚集，不要停止在上帝面前领受他话语的机会。愿今天的话语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不论你现在所面临的处境，有些可能是小的，有找工作的压力，有些人所面对的可能有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痛苦，不论在你的家庭、婚姻里面，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或大或小，但是神借着这福音已经赐给我们，你我都有这宝贝在我们心中。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能够再次借着这段的话语，借着保罗生命当中所经历的福音，让我们继续能够来思考， 主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定义我们的身份，还有我们在这时代我们生命的那种存在。主你使用我们，因为你拣选在先，主你差派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的见证。主，愿你的教会能够一直的在这过程里面成长。我们知道会有许多的难处，也帮助我们，因为体会你福音的大能，因为深深体会到这福音怎么样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主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每一个人互动的关系里面，也同样因着神你自己的爱引领我们。主，愿这个教会能够成为见证你的教会，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同样能够显伟大。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